他说天气啊，你看跟人的心一样变得快得不得了，前几天热得不得了，这两天已经昨天晚上很冷了吧，像冬天了吧，所以这个时间过得也快，天气变得也快，现在人心变得也很快。对呀、啊，我讲都真话，你稍微不留意啊，你对他不好啊，不开心啊，马上给你一点克拉西西。啊，我跟你们讲过了，这个人现在就是这样。我呢，啊，今天啊看了一个新闻，真的是也是真的觉得现在人呢、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脆弱啊。过去呢，在中国呢，啊，嫁到一个西人，然后呢又是高富帅啊，那个、上海。啊，你知道他一个女孩子嫁到谁了吗？嫁到了一个叫这零售商的巨头高富帅啊，这个湖北的姑娘叫傅维维。那么她出生呢比较平凡啊，她呢在店员的身份呢认识了英国的著名的零售商叫 Nest 什么意思啊？英文听不懂啊，叫 Next。我们排队的时候在银行里问 Next please， 他就名字叫 Next 啊。那么他是高管啊，那么他从啊这个一下子呢，这个女孩子呢，这个叫傅伟伟呢，哎呦攀上了他了，做凤凰了。哎呦，大家都是哎呀，简直就是哎呀，对他是嫉妒啊啊。这个男的呢是一名零售商，只有34岁啊，长得也很标致很高啊，然后呢大家呢就是啊，因为当时呢26岁呢已被那个高级经理的身份呢派到上海发展业务，啊，当时呢在接识了那个妻子傅维维啊，他只是一个店务助理，很快两个人就相恋同居了啊。这个女孩子呢，讲老实话，你要知道这种现在的女孩子都比较开放啊，抓准了目标啊。我没说。然后接下来呢还生了一个孩子啊，自己的女儿叫 Alice 啊，一家四口啊，生了两个啊，一个儿子叫 Jack， 一个叫 Alice， 也蛮好。结婚之后呢，这个慢慢的两个人就不开心了，争吵不断，2015年就开始分居了。分居之后啊，这个在西方的婚姻观念上，这夫妻分居呢协议离婚的时间已经算单身人士了嘛，所以他在啊在这个在分居期间呢，他又啊又回到英国了，又到这里来了，反正跟另外一个女的姓林的女孩子又同居了啊，同居的。没想到呢，他这种找新欢的方法呢，把那个傅维维激怒了。外国人觉得我已经跟你两个人已经分居了嘛，还像离婚一样了，我可以另外找一个了。但是这个傅维维呢，啊，又可以跟人家去住在一起了啊！你说这个女孩子厉害不厉害？争执当中啊，一刀啊，那个。Next please 的这个脖子上血流如注啊，当场就把那个男的就杀死了。你们想想看的，所以人跟人之间现在不就是那种关系吗？对不对啊？你说你不学佛，你不就是为了一个利益关系吗？存在吗？对不对啊？现在的人哪有气量这么大，哪有什么事情就啊，动不动就我就听你的，啊，我就怎么，不可能的，对不对啊？你看一个53岁的一个市民啊，宜宾市市民，我都不知道宜宾在哪个地方，四川是吧？哎呦，我好好向你们学习啊，四川那个女的啊，你看，所以我跟你们说了，现在你要检查这医院里的化验的东西，检查出来结果也不一定可靠啊。人家给他检查，医生告诉他你检查出肿瘤了，医生告诉他，而且瘤子很大，还会长大病变， 很危险，建议马上做手术。你看，去做手术了，啊，把他的那个子宫切掉一半的时候，啊，手术不得不半途停止了。为什么？啊，说找不到了，肿瘤不见了。啊，你们现在知道了吗？他问医生为什么非要切除啊？啊，他说医生说。啊，医生说，哎呀，对不起，我们已经在你子宫上割了一刀，我们是为了寻找肿瘤。你开什么玩笑啊，开什么玩笑啊。结果呢，这个就要求啊，这个他们要求医生进行缝合啊，原本两个多小时的手术做了四个小时，现在家属为此赔偿，要求速赔8万块钱，院长赔礼道歉，医院的调委会建议医院负全责。你看看，把人家好好的，把人家子宫切掉一半，你说说看，现在这个化验的东西准不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真的生什么病了，不要先嚎啕大哭，难过的不得了，先要怀疑它准不准，啊，对不对啊？准的再哭，对不对啊？还没不准呢，哎呀，这个子宫，你切开了吗？没有，找不到了。要贴个寻人启事呗，要不要？所以早就跟你们讲了，一个人要有信心，对菩萨要有信心。这个就要求啊，这个他们要求医生进行缝合，啊，原本两个多小时的手术做了四个小时，现在家属为此赔偿。要求速赔8万块钱，院长赔礼道歉，医院的调委会建议医院负全责。你看看，把人家好好的，把人家子宫切掉一半，你说说看，现在这个化验的东西准不准？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如果真的生什么病了，不要先嚎啕大哭，难过的不得了，先要怀疑它准不准，啊，对不对啊？准的再哭，对不对啊？还没不准呢，哎呀，这个子宫，你切开了没有？找不到了。要贴个寻人启事呗，要不要？所以早就跟你们讲了，一个人要有信心，对菩萨要有信心。有时候不一定有，有时候不一定没有，就像烦恼一样。你刚刚早上很烦恼，你现在晚上为什么就不烦恼了？对不对啊？因为晚上吃了饱饱的，又跟台长这里又可以听听，跟笑笑，那烦恼就没了嘛。白天很烦恼嘛，对不对啊？啊，人的烦恼跟你的心情都是一样，有了就有了，没了就没了。所以有些东西，身体上的病也是的。哦呦，查出来癌细胞，过几天没有了，这完全都有可能的。啊，所以因为人本身他就是一个性情中人嘛，性情的动物嘛。所以有的时候不要紧张啊，解脱了你就有一条道出来。很多人说我已经绝路了，没有路了，你试试看，你再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路，一条路又出来了。你有路，你就给自己增加信心，这就是妙法呀，对不对啊？所以要视人生为锻炼心智积福积德的地方。在干嘛的？就是要积福积德，对人家好一点。我今天给人家对人家好一点，积福，积点德，积点福，多好啊！因为没有多少年可以积福积德啊，对不对啊？死了呢，没有机会了。所以把人间看成是累积功德的旅游点。啊，你们在澳大利亚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你们就是说在澳大利亚曾经旅游过十年、二十年一样的。因为你们讲到底就是你们在人间有几十年的旅游时间，好好珍惜了。因为旅游总会过的嘛，因为人死了就是旅游结束了呀，对不对啊？那么在旅游的时候你经常做点好事不可以的？积功累德不可以的？一切名利得失啊，均是无常不可得，更不要把人间烦恼带到明天去，这就是明心见性。今天还不开心，那你明天要开心一点吧。你为什么今天不开心还影响到你明天啊？啊，对不对啊？你今天不开心，明天就开心了啊！我要求你们不要想得太多。实际上人生有三层，三个路程，一个是少年，一个是中年， 还有一个是老年，三个路程一个人生。这话越做越，这话越做越高了，我连老妈妈脸都看不见了。我们这么多老妈妈跟了我这么多年了，那脸都看不见，就看这个发了。肯定看发，我这个脸又没发那么好看，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层呢是这样，首先身体的成熟需要25年，心灵的成熟需要啊，那75年没了。对不对啊？你看在25岁之前基本上都是身体成熟，所以很多人傻傻的，那时候25岁之前人都是没有脑子的，什么都不想的，小青年想什么管什么后果啊，做了再说，吃了再说，像澳大利亚的人啊，借钱借了再说，那个银行卡上借了再说，用了出去开心了，回来一张账单一来一看，像看天书一样的，一个个在算，我曾经用过吗？那对不对？人就是这样，所以人的精神成熟是生生不息的，所以不止50年，所以人生当中中间的一层是最美好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生逐渐的完善，灵魂达到了高峰，就是比较有脑子了。那么你们算一算就知道，75当中是几岁啊？所以一个人最有脑子的时候啊，30左右，30到35岁左右最有脑子了，明白了吗？所以一个人比较成熟啊，智慧呢变得比较深沉，才华呢实至名归的显露，然后呢成熟的见解和理解力呢啊，这个拥有叫智慧。所以一个人到了30岁以上，这个孩子基本上很成熟的，不会乱来了，不会疯疯癫癫觉得哎呀嘿，如果35岁这样还这样的话，那是刚刚医院里出来的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记住，人的一生当中其实没有中年，尤其他们的人生基本上有的人根本没有成熟过，因为他们没有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大家听得懂吗？没有去考虑我过去这个路怎么走过来的，就像你们不学佛，你们会想过你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做过些什么，对得起谁，对不起谁，曾经伤害过别人，你们全部都不会去想的，那就不是白活了吗？啊，对不对？所以精神的升华是人生改变的真正的基础。精神的升华是什么？我对得起妈妈，我对得起爸爸吗？我曾经做过什么好事，做过什么坏事，我一生就这么过来了，为什么？已经这么老了，为什么？我的一生时间都花到哪去了？我在干什么？那开始成熟了，有思维。大家听得懂吗？所以少年的无知，青年的癫狂，老年的持重，但体力和智商到了老年的时候都会衰退。等到你老年的时候，什么都有经验了，资格也很老了，哎呀，我来了，原来人生是这样，好，我们重新开始。哎呦我熟了，身体不行了，脑子不行了，提不出劲儿了，啊，又过了。所以啊，要知道人生阶段不同，造成你不同的生活环境，啊，生活环境。所以现在的人呢，真的，你看，我看到一个新闻啊，你看，啊，一个老父亲77岁了，儿子呢，这个每天早晚呢，啊，去探亲探望，因为爸爸老人家呢患脑梗，常年坐轮椅，生活不能自理，就是通过一个好大嫂中介公司的介绍，一位姓岳的男护工来到张家。大家看这个男护工呢，好像蛮老实的，干活也挺卖力的啊。那么这是护工最早给那个留下的印象。结果呢，到4月10号，现在还是4月份啊。那天中午，他想通过手机视频软件看看父亲在干什么。现在的科技可高级了，可以看到，你看看老爸在干什么。结果打开手机，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了。那个护工正在喂老人家吃饭，态度非常不好，出手下一个耳光给他爸爸，打 打掉了几个饭店，过一会儿啪又是一下，过一会儿啪又是一下，放鞭炮啊，你看看看好了。这个儿子马上赶回家就问他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打我老爸。他就说了，哎呀，我闹着玩的，我跟你爸爸闹着玩的，你能原谅我，就这么一句话。好了，结果张家人重新翻看了4月10号当天的监控视频，他们不敢相信，从早上8点20分到11点50分，短短的3个半小时当中，这个老人啊，遭到这个护工的疯狂的打耳光57次。啊，老人坐在轮椅上，右脚的姿势不对，冲过来就2个巴掌，吃饭的时候掉了几个饭粒，又是几个巴掌。他的孩子就问他了，啊，他的记者就问他了，老人家你为什么挨打不说啊？他从他老人家不清晰的话语中听明白老人家的意思，他说自己不说是害怕孩子跟护工打架，害怕自己说完之后打得更厉害。男护工电话关机失联，已经报警。我跟你们讲，你们现在学佛的人，你们现在知道靠谁都靠不住，你们有本事靠自己念经学佛身体好不生病就是本事，靠别人，等到你躺在医院里的时候你能靠谁啊？等到你被人家抽的时候你能怪谁啊？你们以后准备到老养院养老院去吧，我告诉你，谁想到养老院的人就可以现在开始不要念经了，不要求菩萨保佑你，好好求求菩萨保佑吧。人很可怜的，命说没就没了，你对不对啊？你看看看朝鲜交通事故，32个中国游客死掉了，一般车门就死掉了，对不对啊？就这样啊。所以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我告诉你，一定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现代人的意识颠倒。因为现在人不分善恶因果，他打老人他觉得很正常，心态严重扭曲，见什么要什么，稍不留心就恨心四起。你说现在的人恨心重不重啊？动不动就恨人，真讨厌，真讨厌，什么都讨厌，你自己拿把镜子照照，真讨厌。哎呀，是我。我告诉你，你记住了，这个世界上就是现在末法时期，很多的事情都是自私引起的，贪嗔痴，贪不到要恨，对不对啊？恨不到要变得愚痴，心态决定你的人生啊，心态决定你。你看现在的人生产多恶了，恶到什么程度啊？啊，一个女人拒绝陪自己的丈夫去旅行，啊，就是4月14号。一个62岁的妻子啊，叫 Mary 啊，这个在扶手椅子上睡觉的时候，她的老公拿起枪就冲着她头部连开2枪，死亡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婆已经跟他已经，这个女的已经是62岁了，老公67岁了。你说这种老婆婆，你说脑子是不是因为没有念大悲咒和心经啊？你说说看，他会做出这种事情，啪啪2枪就把老太太打死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陪我出去旅游。真的，你说现在的人的这种忍耐力啊，已经到了地步。啊，你们现在知道了吗？啊？你们有这里有谁住在 Strasbourg 的吗？哦啊 ，Westfield 那个 Bondi Junction 这个地方，你知道 Bondi Junction 那个地方啊？啊，很多人在繁忙的购物中心在 Westfield 里面在游啊，突然之间一个男的当场在他们面前自杀。嗯，4月22号，今天是28号，你们想想看，就在这个世界上，你稍不留神，你不当心。你可能心态不好，你失去智慧，你就会做出很多愚痴的事情。所以心态决定人的一生。所以台长告诉你们，再烦也不要忘记微笑，啊啊，再 急也要注意语气，跟人家说话语气，再苦也要坚持消业，累也要爱自己啊。很多人自杀就是不爱自己，很多人就是自残的，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自残的。所以失败的时候不要忘记还有未来啊，一条路走不通还可以拐弯嘛，啊，对不对啊？你们路走不通为什么不拐弯啊？我就经常拐弯，但是请记住别忘了打灯告诉别人，听得懂吗？所以人间的一切烦恼有如过眼云烟的，你懂得啥才能得，懂得舍才能得，帮助别人的人才会有善缘。所以一个人要有善缘，你这个人才会得到别人的这个真正的帮助。所以台长有几句话啊，跟你们讲讲，希望你们好好的懂。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不会快乐的人因为不懂珍惜啊，不会快乐，因为他不懂珍惜，不懂珍惜给你做金山你也不会快乐。不懂得宽容的人，再多的朋友也会离开你，对不对啊？你们周围朋友很多，但是你不会宽容人家，整天讲这个讲那个，人家会离开你。你不懂得感恩，再聪明也难以成功。你不懂得满足，再富有你难以幸福啊，对不对啊？哎，你不满足啊，什么都不满足。你不懂得慈悲，再精进也难以解脱啊。所以学会人生啊，要懂得不能失去慧命，要拥有幸福就要珍惜。其实我们坐在下面每一个人，说不定是前世都是亲戚朋友了，都是缘分的人了，所以共患难，曾经前世无啊，所以我们才在一起吃饭啊，大家一起吃素啊。其实今生啊，不管啊有钱没钱，有财没财，有名有利，都是轮回路上一些福报，不值得你去夸耀啊，只是一种福报。所以有时候一生当中有些悲惨的遭遇，那也是轮回中无法避免的恶果。所以苦的时候不要太难过，开心的时候也不要太开心的，因为一个人太开心也不好，太难过也不好。什么时候最好呢？啊，随缘最好啊，随缘。所以一个人要随缘啊。那个台长呢告诉大家啊，我们呢这个不管怎么样要懂得啊，做人要有礼有节啊。有的时候呢，人呢总是为自己不为别人啊。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问他的朋友，你为什么愁眉苦脸？这个朋友就告诉他，我的亲人被火车压死了啊。这个朋友就说，难怪啊，你一定很痛苦吧。结果这个朋友说，我当然很痛苦了，因为他被压死的时候穿的那件西服2000块呢是我的。这个笑话告诉我们，有的人的痛苦是为了别人痛苦，有的人是为自己而痛苦。如果有慈悲心的人是为别人痛苦，而有的人的痛苦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被人家伤害而自己痛苦。孩子痛苦了，妈妈非常难过，因为妈妈是为孩子的痛苦而痛苦，对不对啊？啊，就是这样。所以母亲啊，就是真的不容易。所以孔老夫子当年有一个地方着火了，那孔老夫子呢，当时呢，这个很多的马，他们一起周游列国的马都在里边。孔老夫子听到着火时候，他弟子回来报告，他第一个就问啊，有没有人受伤，被火烧伤？他不是问他的马被不被火烧伤，这就是圣人，永远先想着别人啊。我们做人永远要为别人而啊讲话，不要为自己啊。所以有时候要懂得啊，换一个境界，可能你的行为准则都会变化。现在很多的年轻人就是因为没办法。 小到什么程度？最近澳大利亚一项新的调查发现，大约 80% 的澳大利亚人认为19岁以后的孩子如果还住在家里跟爸爸妈妈一起住，希望他开始支付租金。好像我们吃亏很高啊！啊，如果你们的孩子18岁以后了，几岁了？他刚才说19岁以后还住跟你们住在一起，他住在你们一起，你们应该为他收房租。这是澳大利亚人。你说我们华人怎么舍得啊？自己养出来的孩子住住还开心的，滚出去，要么你就住在这里收房租，以后第二步还会来的。你住的一房一厅，你住的我一间房，多收你一点，这不合常理的，对不起，不舒服了，我就拿别人来送命啊。你看看这个美国又开枪了，整个不停的在美国田纳西州，对不对啊？40牺牲，就拿枪就是疯狂扫射了，他就这么疯狂扫射。所以你看看现在的人，自己不开心了，他就啊拿别人来做臭分子啊。澳洲一名女子醉酒捅死了善良的室友啊，你说说看，现在的女人厉害不厉害？她杀完了这个男的之后，她还用舌头舔这个凶器上刀上的血。现在医生说他最少要判这个律师说他最少要判20年。你说现在的人凶不凶？你说现在的人气量小不小？价值观不一样，思维的价值观不一样，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外国人，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啊，我们老说人家澳大利亚是外国人，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啊。所以每个人要懂得怎么样呢，要让自己呢换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看所有的问题。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懂得一个道理啊，时间是对的嘛，今天讲的慢慢的嘛。所以有时候不良的心情要灭掉，不要去跟人家争斗，你就活在自在安闲的人格的伟大啊。所以一个人不跟人家吵架很伟大，人家跑过来骂你，对不起啊、哦，笑笑好了，这人伟大吧？你说骂你骂人的人，你说像不像个动物了？哎呦，我讲，你看了吧？那不骂人的，对不起啊。所以有些事情啊，就是气量太小啊。所以啊，现在呢，有些孩子们呢，现在在跟政府 complain 说这个不同意这个看法啊。他们认为澳大利亚的年轻人怎么认为？你们想听吗？听了父母亲讲这些话，澳大利亚的年轻人真的气量很大。他说啊，父母应该等到他们20多岁的时候才开始向他们收费。这个还有一种办法是利用免费租房的这段时间来为孩子们将来啊积蓄啊。他说，如果家长们觉得向子女收钱不自在，他们也可以寻找其他方式让孩子在财务上做出贡献，例如让他们每周掏钱买菜，或者给汽车加满汽油。所以这个中西方的这个就是要求高得不得了啊！孩子做事情气得不得了，你跟孩子气什么？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啊。有个小学生叫小新，喜欢乱用词汇啊。有一天上课，老师就说了：“小新，你的毛病就是用词不当。”我现在考考你，你给我站起来。小孩子小心站起来。你用一句成语只能4个字来形容老师非常开心，很开心。小心想了想，马上就说老师你很开心就是含笑九泉。怎么样啦？他说你含笑九泉你就死啊？你让他去讲好，说明你老师没教育好，对孩子没教育好，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父母亲跟孩子不要生气，靠你就这样很伟大。他不跟你吵，他有修养嘛，对不对啊？ 动物才会争的，人是听讲道理的，你有什么好吵的，对不对啊？所以因为要超出欲望的需求，追求品格的完善，所以学佛人的信仰应该是人道无求啊。你们都很有修养啊，品质高啊，明白了吗？所以人性的扭曲的好坏啊，所以有时候不分好坏的，大家明白吗？所以啊，人呢、啊、就是啊，什么事情呢，换个角度来看，有时候孩子啊做错事情啊，你也要原谅他，因为孩子他不懂啊啊。从另外一个高度来看自己，看孩子，可能你会有一种自在的境界啊。有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喜欢喜悦，有时候一时的名利啊，反而会让我们愤怒，让我们去跟别人争斗啊。所以我们经常说净土就在觉悟当中啊。所以这个人如果不开悟，还跟别人不开心，还活得觉得不舒服，你们想一想啊，你们很痛苦啊，这就叫执迷不悟啊。要开悟了，一辈子痛苦到今天了，你们活到这么大，你们有几天开心的？你们现在在这里，很多佛友这礼拜六晚上跑过来开心开心，因为卢台长帮你们寻一点开心，叫寻开心啊。所以要懂得净土就在觉悟当中，你今天心胸狭窄，那你就非常的狭窄，你今天心胸非常的宽阔啊，你就是在修心。因为为什么，我本来人是应该心胸狭窄的，但是为什么我能心胸开阔的，后来呀，这孩子怎么又不听话，哎呀对不起，我没教育好，你就不会不开心了呀。你不开心，你自己就不就开心了吗？对不对啊？你想开心，你就不会不开心，你想不开心，你很快就不开心了。所以一个人开心就叫幸福。所以我今天下午刚刚跟几个弟子在讲，我说你想知道自己幸福不幸福，你就问问自己，你开心不开心啊，对不对啊？你就幸福不幸福了。你们现在笑得出来就叫开心，很多人在这里笑不出来、那就叫不开心，不开心的人叫没幸福。你们想不想幸福啊？哎呀，天天幸福不会天上来，来吧，免吃免喝免听，那么开心一点的就好了。所以我们人啊，不要去忧伤各种人间的烦恼。这个五十五人四十五人现场抢救，三名年龄在18岁和22岁之间的男子因吸毒过量送到康口的医院去救治，里边专门卖150粒摇头丸和很多的可卡因。所以如果你的孩子跟你们说，妈妈我今天去参加个舞会，哎呦很多人去的，在哪里啊？你们要学师傅啊，在哪里啊？问他，在奥林匹克 park。 不许去，听得懂吗？你让你的女儿儿子去了，就是害死他。我告诉你，里边就是疯子，像发疯一样，两个手伸在那里，就我学的不像，所以你们要笑我。我要是会跳的话，你人生苦短，你因为回头了，你就看到了岸边了，所以叫回头是岸。所以呢，台长告诉大家，我们在澳大利亚的佛友要千万记住啊，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让他们到奥林匹克公园舞会啊，不要去啊，那个地方现在警察已经啊，基本上把那里定为啊，每一场舞会啊 DJ 的舞会在那里，大概有12700个人参加啊，这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去世的有28岁的人，每一次聚众吸毒，吸毒的人数惊人。现在这种舞会在奥林匹克运动公园里边吸毒的舞会，已经造成了啊，你看你们的名字就知道了，戴帝了， 地啊？啊，造地呢？不叫造地，叫什么地啊？啊，招地的，把个弟弟再招过来的，
来地
来地的。你看你们多好，希望来个地，他来了就快自杀了，你看，不晓得，说明你们的心胸是多么的宽广啊，所以你们才能学佛呀，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们讲，你们要记住啊，现在的人小孩子气量小，你们要尽量啊，有时候家里啊不满意的事情啊，尽量照顾照顾他们的情绪。人多的时候不要去讲他们，对不对啊？人少的时候，来来来，招弟过来，我跟你谈谈，对不对啊？所以呢，啊，那么台长呢，接下来跟你们讲拜，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你们要记住啊，一定要记住，现在孩子的心胸非常狭窄，所以有时候你们教育孩子的时候要给他点面子，11岁的。女孩叫小晴，身上插满管子，奄奄一息，瘦得像皮包骨头，11岁的孩子啊，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她一直讲，我就想把自己饿死，奄奄一息啊，医生说差点就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们根本不知道，就是因为她的妈妈又给她生了个弟弟，你生弟弟我就饿死自己。你说现在11岁的小女孩气量，哎呦我的娘哎，怎么这样呢？所以你看我们那时候没有这种事情吧？你看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妈妈，你啊，为什么要轻微的低头呢？大家知道拜佛为什么要轻轻的低头啊？所以很多人跑到人家观音堂去偷香。倒大蒜一样的不好的，要慢慢的轻微的低头，因为这叫什么呢？叫拜佛不向外求，听得懂吗？磕头磕得很厉害就是向外求，往里面呀，对很多人就这样，往里面求呀，求自己心内心的菩萨呀，自心开悟，明白了吗？所以叫覆手反观我们的佛性，覆手就把这个头啊低下来，看自己的内心有没有佛性。所以拜佛有窍门的，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真的要看菩萨，你也是要先要头低下来，磕完了之后再头抬起来看菩萨。很多人跪下去，菩萨，这不是太正明，明白了吗？因为低头可以拉开颈椎各关节的空隙，因为颈椎不是有一节一节的吗？所以低头抬起来，低头抬起来，实际上就是活动自己的颈椎啊。所以你去看人家庙里的和尚，他颈椎都很好的，你看他打坐很长时间，他颈椎都很好，对不对啊？啊，所以呢，然后呢，解除神经血管淋巴系统和脑髓的压迫。所以一个人有时候磕头的时候，你们要懂得颈椎脖子一起动，不要单单头动，磕头要一起动，明白了吗？啊，所以这个就是找机会锻炼身体了啊。平时在工厂里也不可以这样，对不对啊？所以你去看，有的时候你对人家客气点，哎，热情，对不对啊？啊，那实际上呢，啊，这个东西呢，拜佛的时候呢。啊，合掌的时候呢，实际上就叫你松手松肩，啊，你看看你们合掌的时候是不是把肩膀要松掉啊？对不对啊？肩膀松掉吧，手要松嘛，没叫你们合得这么紧的，松手，看见吗？这样，很自然的松手松肩啊，啊，放下代表放下烦恼，松掉了就是放下烦恼，明白吗？啊，对，窍门，人一烦恼发愁，肩膀。就会重启，耸起啊！你看一个人，比方说碰到怪怪的事情，碰到很复杂的事情解决不了，看见了吧？肩膀是不是耸起来了？啊，碰到烦恼的事情来了，嗯，不一样的，啊，听得懂吗？你看外国人，嗯哼，你觉得啊？所以啊，放下啊，要放下。放下嘛，就是两个手开始合掌，到后来带着拜垫上，不是手就放下了吗？手放下就代表你的心在放下呀， 对不对啊？那么双手合掌就代表一心正念啊，正念啊都要放下。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学会放下五样东西啊，放下五样东西。第一，要放下压力啊，人一辈子都有压力啊，累与不累取决于你的心态。你说这个人很累，也是因为你心累。你说你这个人不累，没关系，我不累，心不累呀。他说妈妈你辛苦吗？累不累？妈妈你早上一早就起来了，过年了，孩子都来看你，哎呀我开心啊，有一天忙下来妈妈不觉得累，心不累呀。对呀，一个是心累了啊，心态很重要。第二，要放下烦恼，快乐马上就来。如果你不烦，是不是马上就开心了？一烦嘛就不开心了呀。第三，要放下消极。消极是什么？把一切看成都没希望。哎呦，完了完了！哎呦，我这个老公死改不了。哎呦，死也死不掉，我又要一直跟他过下去，怎么办？消极不可以的。你们应该怎么样叫积极，知道吗？看见自己的老公不好，你要说了，哎呀，改嘛改不了，但是也有可能会改变。啊，说不定他以后改了呢，说不定我念经念了之后他变了呢，那就比较不消极的，要看把一切看成有希望，因为人的习惯就是看不到希望，碰到个事情，哎呦他不会好了，哎呦这件事情不会的，会便宜的，哎呦不会便宜的，听得懂吗？哎呦这个毛病，哎呦老毛病了，改改不好了，哎呦我的身体这个毛病根本不可能好的。你看人就是永远看到消极的一面，你没有看见会变化的一面。你要往好的地方想，你就存在着希望，你把人家往好的地方想吧，对不对啊？说孩子有点问题，身体不好，没关系啊，以后会好的呀，对不对啊？孩子年轻嘛，怎么会不好啊？我们小时候也有很多病啊，怎么长大了都好了啦？过去人家说女人一生病，结婚的时候坐月子的时候可以把很多病都带走的，
对，
有不啦？
有，
哎，不就解决了吗？那小时候包括台长也是的，我小时候的时候不知道，外婆没跟讲了，啪牙齿掉下来了，那个时候换牙呀，不知道呀，我要牙齿掉走了，那我以后没牙齿了，马上又长出来了，又长出来了，对不对啊？啊，再年纪大一点，以后等到真的年纪大掉下来了之后，以后长不出来怎么办？假的还能装上去呢，那总会有希望在的，对不对啊？那你看看我们现在宋先生一口牙多漂亮，笑起来唰整齐，为什么知道的？假的呀，对不对啊？不挺好的，假牙有什么不好？我听过人家讲过，说这个世界上假的都不好 ，no， 不一定，假牙就很好。我小时候从小听到人家讲一个脑子的，讲一个脑子急转弯，说你怎么样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嘴巴咬到你自己的耳朵？那时候想不到的，你把假牙拿下来咬一咬。对不对啊？所以台长告诉你们，人活在世界上就要有希望，你没有希望你就活在世界上活不长。这个世界痛苦是肯定的，烦恼是必然的，你只有靠你自己的希望啊，会改好的，会解决的，一切都会往好的地方发展，你天天这么想嘛，你不就解放了，对不对啊？你自己把自己约死了，哎呦不行了，哎呦我不行了，一生病了，哎呀癌症了，还没癌症的。我本来讲个笑话给你们听听的，后来上次大概来不及讲了，说有一个心急的老张，急得不得了的，对不对啊？化验了，哎呦医生说一个月之后看报告，每天心急如焚啊，看看有没有这个有没有癌症啊，就是啊。结果好了啊，去看了，在这个报告出来之后，结果医生给他诊断，最后给他上面写字了嘛，他就边上看看医生写什么，这化验肝了嘛，然后医生说癌症， 一下子砰摔下来了，在医生面前摔下来了。医生说你干嘛，把他命中一掐就醒过来了。说医生我癌症了，医生说我还没写完你这么着急干嘛，说癌症没有指标达到。所以人呢、啊、太急了也不行，吃饭也不能急，急了把肠胃弄坏，对不对啊？所以人呢、啊、就是要习惯是看不到希望。第四是放下惰性，一个人都会懒惰，你们记住了，没有一个人不懒惰的。我问你们，你们怎么考验自己懒惰？爬起来爬得起来不啦？没有一个人想早上爬起来，爬起来了，坐都不想坐起来，还爬起来了，连晚上上卫生间都不想爬起来。很多人尿中毒就这么来的，想到马上要跟我一二三爬起来，听得懂吗？跟你说，人有惰性，惰性治疗他的方法是什么？立即行动，立即行动。哎呀，今天算了，不要磕头了吧？哎呀，老很懒的，不行。一二三，啪，冲过去。很多人睡在沙发上已经要睡着了，不想到床上去睡觉了，写啊写啊睡着了。哎呦，真的不行，马上逼着自己起来，不许睡，要睡嘛到床上去睡。一二三，你就这样克制自己的惰性，行动，明白了吗？第五，放下一种叫狭隘的心。狭隘的心不能有，因为有狭隘的心之后，你的心就不宽，心不宽，你心中的天地就不宽。所以人家说，气量大的人心胸宽，天地宽。你如果今天能够什么都放得下，你也有什么烦恼啊？对不对啊？你想想，有些人真的比你们死得可惨了。你要是你们生活在阿富汗，如果我们现在是在阿富汗开一个心灵法门的观音堂，说不定在里面做得蛮好了，冲一帮人进来，嘎嘎嘎嘎嘎，好了。那22号的阿富汗一个选民登记中心了，30亿人当场死亡，50人受伤，自杀式爆炸。所以自己要懂的，在这个世界上，你说到一个人不走运的时候，什么都会给你倒霉啊。孩子21岁，点生日蜡烛，印度的。21岁 ，Happy birthday to you！ 突然之间，啊，现场布置的氢气球啊爆炸，好了，一下子砰，这女孩子烧得像个火球一样的，脸部和双臂啊，就是两个手啊，大面积烧伤。你们想想看，这 Happy birthday 还没开始呢，对不对啊？所以我跟你们讲了，真的，现在的人呢、啊，真的是很难弄。所以你们如果女儿啊，去找男朋友啊，或者儿子啊，要结婚啊，千万要找脾气好一点的、哦，最好找心灵法门的、哦。你看看，你看一个女人，只有42岁的连云港的女人，你知道她为什么？她就是因为嫌她男友玩手机玩得太长了，她就跟她男友说：“你不要玩了，不要整天跟她说不要玩了，不要玩了。”这个男的。就把他掐死了。你说这夫妻的感情到什么程度啊？你说你这种婚怎么结啊？你说这个，所以你们现在想想看呢。还有呢，澳洲女子失控咬死儿子，你看这个小孩子就几岁知道吗？2年8个月是判2年8个月啊。襁褓中的儿子，襁褓中多大？几个月吧。你看这孩子哭了，妈妈吃的哦，十周，这妈妈气疯了，就是情绪失控了。所以你们看澳大利亚女人也好，男人他很容易失控，因为他们有时候喝酒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不应该失控啊，发疯一样，好了，你一定有灵性在身上了，对不对？澳大利亚的人一看，那妈妈孩子听着孩子，自己心里肯定很烦，在阿德雷德的，啊。所以我们在阿德雷德的佛友们啊，你们要去度度他们。你看，就把孩子就咬死了，就拿个摇篮啊，我叫你哭，就把孩子咬死了。这真的是人，真的是哎。 我告诉你们，你们听台长的话，人要有耐心，要有信心啊，还要有一个诚心，这三心啊很重要啊。所以人家说一个人没有这种心啊，叫三心二意，对不对啊？要有诚心的，你自己很多事情没有诚心就不行。你们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打老人，你们看到吗？看到吗？啊，这个把老人拖他的老母亲啊，网上流传的，老人躺在地板上，一边被拖，一边发出哭喊，救命啊救命，就这样啊。好了，网上一传，你知道他拖他的母亲是几岁？你知道吗？他的妈妈几岁了？知道吗？88，真那么遭罪吗？你说说看，你们所以想想，你们坐在这里能够有这么好的平安，就是福了。不要再去要这个要那个了，真的想想人家了。我每个星期就是让你们要知道，一个人呐、啊，要知福啊，要知足啊。现在很多人就是不知福不知足，你们听得懂吗？所以一定要懂啊。啊，所以人的心情经常会差的，所以在差的心情的时候要调节，明白了吧？一定要好好的。另外呢，告诉大家，日本最近你们不要去，啊，因为日本现在有麻疹，荨麻疹出现了，麻疹就是像人家叫传染病，已经大概有56个人已经患了啊麻风病了，就是麻风病了，啊，到日本去旅游要特别当心，好吧？这个经常低头就是玩手机啊。现在泰国的医生在世界日报当中啊说，经常玩手机玩的太多，人会导致肥胖啊，肥胖。所以你们玩手机不能时间太长，半小时停一停，好不好？半小时停一停啊、哦、其他的呢，台长呢就是告诉你们，人生要有一条解脱的道，那条解脱的道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就是你自己选择最适合你自己的学佛的方法，啊，就是你的妙法，就是一个好的法门。所以人生你们要把它认为是锻炼自己心智不积德的地方，把人间看成啊，这是积不积德的地方，也是个旅游点，过得很快。大家说时间过得快不快？快得不得了，又5月份了，马上5月份了。台长明天还要给你们弄5月劳动节，还弄演出，特别帮你们还找一个西人那个魔术师过来给你们表演、哎、对不对啊？所以啊，有时候啊，明天你好好的想，就叫明心见性，对不对啊？你整天想着过去，你哪有明天的啊？好了，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但是呢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讲两个小笑话，笑不笑嘛随便你们了啊，反正我讲了嘛就讲了啊，笑不笑随便你们，笑得出来笑不出来随便你们。说有一个人呐、啊，要想婚姻幸福啊，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互相谦让，尤其是女人一定要谦让老公，要让老公做饭，让他洗衣服，让他拖地板，让他洗碗，让他带孩子，让他赚钱，你能够让的都让给他，这样这个男的就会有存在感和啊拥有这个荣誉感，婚姻也就会是长长圆圆满满。最后还有一句话，有人还没听到，他说：“哎呀，这个女的姐妹们呐、啊，因为我反省过去啊，我原来啊过去从来没有谦让给老公过呀，所以我才啊。”还有一个，想不想听啦？这个呢要稍微动点脑筋的啊，啊，稍微动点脑筋，说。有一个男人和他的老婆在火锅店吃火锅啊，边吃嘛边聊啊，这个抽着烟，正高兴的时候呢，对面桌子来了一个年轻的少妇走过来了啊，他看着这个男人冲着他说了一句话：我怀孕了， 他老婆先是一愣，这男的老婆先是一愣，紧接着就听见啪啪两记耳光，又拉又扯，又哭又闹，我这个不要脸的东西来了，全火锅轮的目光全聚焦在他们俩身上，这个男的真的冤枉的了，欲哭无泪了，因为认识这个女的了。这时候打完了弄完了，这少妇在边上就慢悠悠的来了一句，你们要把这句话连续听的，就来了一句，麻烦你把烟掐了，谢谢。听得懂吗？先跑过去跟店，他说我怀孕了，他停下来了。如果他连续讲，就叫我怀孕了，请你把烟掐了。他不讲，我怀孕了，啪啪打起来了。最后，请你把烟掐了。哎呀，好了，那么跟大家在一起非常开心啊！我们东方电台其实真的是一个大家庭，大家乐园。你看，中国来了世界的京剧的那个门票，门票就是唱京剧唱的很好的。在澳大利亚呢，在悉尼，大概在 HBO 会场啊，大概有一场演出，都是唱京剧的。如果你们有京剧爱好者的话呢？人家送给我们50张票子，都是他说很好看啦，唱京剧的人喜欢。如果你们有兴趣呢，待会儿下去拿，好吧，随便你们拿。不要看的话，那么就不要。上次越剧我就总是请你们去看的，对不对啊？上次越剧看了好吧？
好
的嘞，一边台上哭，他在下面也哭哦。哎呀，一哭灵性都哭上来了。蚂蚁哭得了，灵性都哭上来了，我不跟你开玩笑的，他不能哭过头的，对不对啊？就像宋先生一样，宋先生跟蚂蚁两个人在一起真的挺逗的，因为我的小房子都是叫宋先生烧的嘛，对不对啊？我有一次在海外打电话，宋先生你帮我烧小房子，宋先生帮我烧，好，师傅好，过来打电话了，宋先生你烧了吗？烧好了，师傅还要烧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你看你们来到这里，一个礼拜的笑都笑在这里了。好，下面我们开始回答我们这个澳洲各个地方的那个佛友的问题啊，他们有共修会，好吧？
师傅好。
喂。
弟子给师傅请安，然后请师傅给弟子解个梦。有个同修昨天晚上梦到我突然倒下死了，然后那个头掉下来了，然后于是那个同修抱着我把那个头和身体合起来了，然后呢我的灵魂就出去了，对那位同修说，那个马上要6点了，你要给我画一道符，这样我就可以就多待一会儿时间嘛。然后那个同修他说正好他有道符，于是就给了我，梦就醒了，请师父慈悲解。
你身上有灵性还不知道啊？头掉得下来那就是鬼呀，在你身上那个鬼呀，因为他附在你身上，所以他的头可以拿动的，鬼的头可以自己可以身上搬掉的，明白了吗？你身上有鬼的。
明白，就是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我许愿帮一个就是不学佛的朋友念7张小房子，但是还没有念，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7张小房子，你好意思的？7张小房子还不念掉，快点啦！你这种东西，你帮人家许了愿，鬼就盯着你了。你身上已经有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自己要给自己许多少愿好真呢？
21张啊，梦见鬼嘛，至少21张啊。
好，那放生呢？一般要多少？
放生嘛，至少像你这种250条。
好好好。
250。
好。感师傅，
脾气不要太倔啊，小丫头。
好。
脾气倔得不得了，像男人一样。
你就有点执着。
很执着，你说执着好还是不好啊？
不好，我已经改毛病，师傅。
你说没有我讲，还会谁会讲你啊？
没有。
好了，
就是、
你最厉害。
我的
啊，你就我讲讲了，很多人只有师傅还能讲讲，现在谁讲谁啊？谁讲被人家骂？我不怕骂，所以我讲人家不好呀。讲人家不好，你就为人家改正了。
师傅知道我们的事情，我一定好好。
你说你要是吃饭的时候，一个领导这里饭在这里的话，你说下面科长、处长谁敢讲啊？谁讲谁？你就让他慢慢在这里，对不对？我跑过去说，哎，哎，这个局长啊，你这里有颗饭粒。他不会跟你好的，听得懂了吧？好了，
啊，谢谢感恩师傅，嗯，稍等一下，师傅你好，
嗯，
弟子给师傅请安，师傅你辛苦了，
嗯，
请师傅请教，慈悲解个梦，就是有关一个网络弘法的问题，
嗯，
有一位师兄呢梦到我们墨尔本网络弘法小组在分一个大蛋糕。但是梦境里面大蛋糕前一天晚上忘记放在冰箱里了，有一点不新鲜，请师傅开始。
你那还不知道啊，蛋糕就是果，如果梦见蛋糕一定是好事情，幸而且是往上走的，在梦中吃到那更好，比看到还要好，但是有点不新鲜了，就是说明你们功德有漏，但是还是有功德。
好的，那是否还也预示着就是我们需要发出一些师父最新的开始，而不是像比如说一三年一四年比较久的这些开始
都可以啊，老的新的混在一起嘛就好了呀。
哦，就是，
上个礼拜的青菜加一点今天买来的新鲜的炒在一起嘛，人家就吃出来就差不多嘛就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整一个就是年轻人的团队在脸书上面 Facebook 发师父的那个一些佛言佛语啊，佛有感言啊，就今年做的都是挺有进步的，感恩，
很好，非常有进步，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嗯，
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全不多，智慧蛮多的。下一个Next， 你看我们都开心了。
我昨天的黑板给我解个梦，我上个礼拜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好像我脚后睡的是我过世的老伴，他不是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他带了些上海的中医学院。不光医院，龙华医院这里也好医生带着来到家里来，不知道是什么，他没讲，但是看他的样子好像给我治病来了，请医生给我看病来了，但是到了七点钟大概
小小的鼻子小小的全不多，智慧蛮多的。下一个Next， 你看我们都开心了。
我昨天的黑板给我解个梦，我上个礼拜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好像我脚后睡的是我过世的老伴，他不是什么时候来的，不知道他带了些上海的中医学院。不光医院，龙华医院这里也好医生带着来到家里来，不知道是什么，他没讲，但是看他的样子好像给我治病来了，请医生给我看病来了，但是到了七点钟大概坐了起来就说了，好了差不多了，时间到了，现在可以开始了，就这么一讲，好像等一会儿不听见他看了三声气，哎呀三声气，看了三声气，我说你为什么了，你讲呀，有什么事情了，你讲呀，他之前我看你声音也没了，人也不见了，就这个样子，就上个礼拜读的。
你做梦做到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啦？
是我的以前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啊，你的老伴过世了是不是？
过世了。
过世他来看你。
过世的。
他看你，他帮你治病。
他没说，但是他的样子带了个好医生来嘛，
来帮谁看病啊？
帮我呀。
我帮你看病是吧？
我身体一直不好。
嗯，那你要当心点。你今年几岁啊？
我今年83。
83，哎呦。
83，我是1935年。
生日过了没有啊，老妈妈？老妈妈生日过了没有？生日。
生日过了。
过了就是84了是吧？去年零84了是吧？
今年哎，一点对。
你要特别当心，一般的84是一个劫，83、84都算劫，73、84都是劫。人家说，你不死，阎王爷把你带走，这是大劫。
这是大劫。
你特别当心啊！你赶快给你老伴念点小房子呀，而且你自己要放点甲鱼啊。
放了，已经放了。
放了几只了？
都一直在放。
放了几只了？
我身体不好，我现在也
练
不动。
家里还有人不啦？
啊？
家里还有人不啦？
家里现在女儿不住在我以前，女儿给我念小房子的，
念、
小房子。
你现在叫女儿再帮帮你啊？老妈妈，我告诉你啊，你想多活一点时间嘛，就对女儿好一点呀。
哦。
你听得懂吗？我讲话你都明白的呀。你不要脾气这么倔呀、你现在求人家你脾气倔有什么用啊？你想早点走啊？
那怎么
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了。
求人家了，没有办法的，那女儿还能念经，她一定有慈悲心，你就多求求他们好了，有什么关系啦？要什么面子啦？不肯的，肯啊？肯不好啦，多求求他呀。像他这种至少220张。你要躲过这个劫要220张，老妈妈。我希望今年10月份还能听到你的声音，你就越过这个劫了。喂。长江，我是黄河，请回答。跟刚刚我讲的那个笑话一样的，你看癌症嘣就倒下去了。我话还没讲完呢，我说你熬得过去，你就他已经到10月份没了，嘣。
师傅晚上好。
你好。
弟子给师傅请安，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请师傅解答一个师兄的疑问。这个马上要去新加坡了，然后就是一个老乡，他在念经的时候，突然有个声音告诉他说，每个房间要29张小房子，因为考虑到每次去新加坡签证和住宿都比较严格，小房子数量有点多，他就想问师傅，这个声音说的是正的吗？又跟我说还有别的老乡要加进来的话，就说后面还有同修也要跟
的，没有很多的呀，
就是另外订的房间也是要这样念的。
也是因为不但这个印度尼西亚都来多少人呢？印度尼西亚现在的华人热闹得不得了啊，都在学啊，他们来了也得住酒店不啦？酒店现在已经爆满了，所以要每个酒店房间里边最好嘛能够烧一点小房子，但是不要在房间里烧了。
那他们是去之前烧，还是要留给同修没去的同修在家里房？
都可以，你只要讲。烧给这个我们这次去参加法会的这个酒店，如果能知道房间号，不，应该不知道房间号的，好吧？所以说某某酒店要经者就可以了。
啊，写什么？写某某酒
店。对啊，房间的要经者们就好了。你知道吗？我们秘书处这两天接到一封信啊，你说个好玩不好玩的？真的，我们的佛友真的有时候真的做出来事情真的匪夷所思了，你知道？在飞机场啊，自己烧饭啊，在飞机场烧饭啊，结果被人家们警察带走了。在人家那个印度尼西亚这个飞机场烧饭，傻不啦你说？因为外面买的都是荤的嘛， 他们就自己带来的东西就自己烧烧饭，弄点水啊什么，好了，人家在机场怎么给烧饭呢？防火的地方啊，那什么办法了？人家把他们带过去问了，说你们要想着火啊，想失火啊，然后就叫了，救救我了，好了。
啊、哦，好，感恩师傅。还有一个同学，我想说，他是去年听师傅节目录音，开始说可以写某某某消除业障的小房子，现在找不到原录音了。这位同学就试了，他说效果非常好。
是啊，是可以的呀。
消业障的梦境。
对呀、啊，我一直跟大家讲的呀。如果你要消业障的小房子，当然可以的了。消除我某某某业障的啊。交出我某某某的业障就可以了，你姓张，张三李四，哎，进正张三的要经者啊的业障，消啊，进正张三啊，消除业障就可以了吧？
哦，那如果我们好像以前说的就是有要经者的时候就写要经者，要经者的时候也会帮忙消业障是吧？
可以的。好了
，OK， 好，谢谢师傅开始、嗯，我们没有问题了，感恩师傅。
好了，布里斯本。布里斯本了，快点啦！
是卢台长你好，
你好，
我是布里斯本的同修，请卢台长慈悲解答。
想一点。
几个月前，我做了噩梦，梦见双的镜框从墙上掉了下来，有个年轻女士站在我身后说要多拜拜。意念中，那位年轻的女士是我未过世的妈妈。我又做了个梦，梦中的内容不大记得，但记得很清楚，梦中有个女士对我说，家里没米了，我们快去买米。意念中，那女士是我过世的妈妈。
这还不懂啊，家里没米了，没功德了呀，因为你妈妈已经过世了，所以你要给她功德，怎么给呢？你就给她念小房子呀，明白了吗？
嗯。
还有你妈妈可能有人帮他背了，因为你在前面，你妈妈在后面，说要多拜拜，就是你要多帮你妈妈烧点小房子。
好，
好了，
谢谢。
嗯，好了，黄静兰，你好。
感恩师父、
嗯、
今天我带师兄分享，他39岁。三天内连续发生了2件大事情，不知道是怎样帮他度过的，希望通过他的分享能够度到更多的有缘众生。事情发生在2018年的4月13号，星期五的晚上12点半左右，观音菩萨救了他们全家及小洋楼的住客们。晚上12点半，你听到一声惊叫声，不知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从惊醒中从那个被这叫声惊醒了，然后看到他们下面的那个小洋房着火了，全家赶忙上去救火，发现整个火电闸跳了，火表那边全部烧起来，被大火包围，然后赶紧把火救下来。然后后面也不知道是这位阿姨是她的租客看到的，她这位阿姨呢从来也不出去的，那天晚上也不知怎么回事，她就想出去到隔壁朋友家去看打牌，然后就发现了这个事情。如果这件事情没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因为他们的这个是乡村别墅，又在他们家的前面建造了一座小洋房，都是租给人家住的，正好 这个期间在诊治违建的问题，会涉及到整个小区，所以他们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有种种办法帮助他们救了他们全家及小洋楼的租客们。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隔了两天，在4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师兄开的电动车被左边的一位车，右边是大巴，他夹在中间，导致一位车把他撞下了。撞下以后，让他自己的车子砸了自己，把他的脚板轻微的骨折。所以他们一家非常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让他们全家吃全素，全家念经拜佛，非常感恩师父。这个师兄们分享，请问师父，师兄这两个节过了，在这之前呢，在生日之前，他把自己把手指也剪下来了，流了很多血。就是想问一下师傅，他这个三个节是不是抵消的一个大节，是不是过了算是9岁的？
一定过了。
开始。
他还是不是太好了？如果真的能够过节的人，如果有修的人，他过节不会这样的，他不会这么痛苦的把手指还剪下来。啊，最多晃一晃啦，摔一跤啦，爬起来拍一拍就好了。像这个已经是比较大的节了，明白了吗？
是，就是他现在就5月17号要去法会嘛，他去检查，就是医生叫他一个月不要下来，为了恢复的快一点，不要下来走，因为要去开法会，他已经登记了做义工，不知道那个时候会不会能够顺顺利利的过去。谢谢师傅。
没，好好的修没问题的，要菩萨保佑的。过节了，过了嘛就过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他师兄说，之前有些时候开始小节会抵到一个大节，是不是这样的？他已经就是有三个，这两个节是算大的了，后面的这两个节非常非常非常。
三个小节过一个大节是真的，过去有人算命说自己有个大劫，比方说要死的，后来就有人自己有意的自己去过三个小劫，这种也有的。
那是，请问师傅，就像后面还会不会有再有什么
过了呀？还想有是不啦？还想有个球球就有了。
我是什么？非常厉害。哎呀你！
磨脑啊，雷磨脑啊。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好了。
太好了，感恩菩萨。
他刚刚被他讲的好像撞了车了，哎呀很好。撞车已经不好了，路边上人家把你镜子撞掉了。哎呀自己去买个花个300-400块钱把镜子撞到好，一个结果了。这个才叫小钱呢、啊。这个结已经在被他挤在车子当中很危险，还骨折，那已经是大结了。明白了吧啦？好了。
师傅您好，弟子给你请安。请师傅慈悲为弟子开示。在20多年前，由于家婆往生多年未能入土为安，我与先生的大哥讨论要买墓地给家婆的事宜，但是他的兄弟说他们的经济不好，我在国外经济好，那我就接受了，我就自己为家婆买了一块墓地，可用八人的规格。事隔20多年了，前几天大嫂来澳洲探亲，给了我18000的人民币，我莫名其妙。后来我了解到是大哥进来家中不太顺利，大嫂请人看了，结果我的家婆在这个人身上讲话了，对他说，你是家中的老大，你欠老二的钱要还给他。
看见吗？
具体的详情我也不知道还讲什么。
你应该跟你妈妈求一求，说叫他还个10万-8万。
我那就对这个大哥大嫂说，我暂时保管一下这个钱， 但是我会将这个钱为二老放生，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超度二老往上升。那么昨天呢，问一下师父的开示，就是说不宜为亡人，时间长的亡人放生。那么我又想，可以为亡人二老以他们的名义做功德给二老吗？这样子的话，如果可以的话，比如说度印经书等等这方面，怎么跟菩萨祈求呢？师父，请你慈悲开示，谢谢你。
你可以把这个钱呐、啊，可以放生的呀，放生你就放给你二哥就好了嘛，啊大哥嘛。
啊，是大哥的钱还，我先生是。
对啊，他给了你的就是你的，听得懂吗？
哦。
然后呢，你找一个人在边上做证明，两个人做证明，然后你帮你大哥放生，放生的时候提早讲，跟大哥，我为大哥以后会更感动。跟你关系更好，而且你大哥这种钱你就不要拿了，因为这种人的钱你拿了之后，我告诉你，你也是胆战心惊的，因为有些人不肯拿出来的钱，你硬叫他拿出来的话，他会有业障的。不要逼着人家钱，叫善财难舍的，明白了吗？
哦，那就是说可以把这一万八的为大哥大嫂放生，对吧？
对呀、啊，当然可以了。拍个照片，以后大哥大嫂像你这种大哥大嫂，说不定哪一天会问你要回来。你就说我帮你放鱼了，鱼都流走了。
那还有就是说，为了不让大哥，因为我是不会去收这个钱的，为了让大哥大嫂不生烦恼。怎样比较圆融的跟他讲，让他
你一定要收的，你不收的话，他就觉得你不帮他，因为他现在相信那个巫婆的话了嘛，挂了。你两种方法嘛，一种呢就是帮你大哥把钱收下来，他就心安了，他觉得哦不会闹鬼了，我事业会顺利了，我妈妈觉得我不欠你的钱了，我就给你了。还有一种方法嘛，就求求你妈妈，叫大哥再多给一点。
像这样，我要为哪一个人念经和送小房子吗？
像你大哥大嫂这种，他们就不要为他再念经送小房子了，帮他放放生，保佑大哥大嫂身体健康，给他们积积善德嘛就好了。你还给他弄功德，你开玩笑了，他不相信。
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另外我想问，为同修问一下一个事情，请师父慈悲开示。同修今年家里起天孙子，属狗的，起名字要在什么好呢？师父，
土啊，狗是接近土的呀、
啊、
有个窝，所以有个宝盖头、
啊、
叫什么庭，庭庭院的庭也很好的。
哦，好，
姓什么啦？
不知道。sorry 啊sorry 师傅，
我也 sorry 了。
但是我的父亲没有问到他，他姓什么？还没，祝师傅法法体安康，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谢谢您，师傅，谢谢。拜。
他是哪里的 ？Post 的。现在还有阿德雷格呢。
喂，
哎，你好。
哎，你好，师傅，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
有位师兄帮我打通了开头的节目，问了我一下改名声纹是否成功。师傅说声纹成功了，但是我已经惹到了我的很多业障和灵气。请问师傅，弟子怎么会惹到地府的业障和灵气？
名字啊，我记得我在看图腾的时候，有个人打进电话，的确来问过这个问题。后来我说声纹是成功了、但是我说这个名字不好，我记得、是不是说你啊？
是
你看我记性好吧、我叫广播里的。我说你改的名字不好。
哦，这个名字是师父几年前帮弟子选的。
选的不一定好啊。
哦。我要说就是想跟师父好好学。
叫什么名字啊？
弟子现在的名字叫高真基。高真奇，真是三点水加
真奇的
真。
好了， 高压蒸汽机，现在叫什么？
现在就叫高蒸汽，原来叫高杰。
高蒸汽。我上次说了不好啊。再改一改呀、惹灵性了呀。高蒸汽。
师父能赐弟子一个名字吗？让弟子能够今生更好的跟师父修行修行，你是否？
你不用功哎、你不够用功，你知道吧？那用功点吧，我帮你选个名字来。你属什么的？
我属猴。
猫。好像没这个生肖。
我属猴。
猴。不行，慢慢再说吧。现在没时间帮你选的。你自己网上找找看的，有没有跟猴有关系的？
因为是。
你爸爸姓什么的？你爸爸姓高。
姓高。
你妈妈姓郭就好了。然后你爸爸压住你妈妈，叫高压锅。
感恩师
父。还感恩师父呢？怎么有这么拍的？跟你开玩笑的，姓王是不是？
我妈妈姓王，我爸爸姓高。
你说猴是不是？
对，我属猴。
慢慢再说吧。用一个植树的植，木字边旁一个植树的植也蛮好的。还有一个字，高植还有一个字。好吧。
好。
高质量。
高质量。
光亮的亮，叫高质量。
高质量。
外国人反过来叫质量高。我不跟你
讲，亮是哪个亮？
光亮的亮呀，心明眼亮的亮呀。戴顶帽子，开个窗口，嘴巴长笑，穿条短裙，那个亮就是这个形象，你们看见了？一个帽子，一个人戴顶帽子，一个头就是一个口嘛，长开笑颜，然后穿条超短裙，下面两条腿还跳舞呢，高质量。
高质量，
质量高。慢慢慢慢，让我看看图腾吧，现在不行。好吧。
好，行，跟师傅。
你潜伏星到，潜伏星到秘书处，礼拜一晚上我看看能不能帮你看看。
好，跟师傅，跟师傅。跟师傅能看一下我的佛台吗？我这就。
小丫头，你皮肤很粗糙啊。
是，这几年皮肤一直不太好。
我看你皮肤很粗糙。头发嘛，梳这个短的。
是扎起来的。
扎起来，不是太好看。组合了一起还过得去。颧骨还有一点。算了，不看你了。他想干什么？
师傅能看一下我的佛台？
哪家佛台啊？你几几年属什么的？
80年属猴。
佛台还可以啊。
有菩萨来过吗？
来过。
哦，感恩师傅。
你家里家里有点乱，比较小嘛，放佛台的房间很小哎。
是跟我一个房间，你现在。条件不足。
比较小一点。灯可以开不啦？
可以。
灯经常开的呀，那种节能灯很便宜的呀，也不贵的。开一个月只有5块钱，每天开的，24小时开的。好啦。
好的。
高就高质量可以了，高质量。
师父弟子还有个梦，上个月弟子回国的时候梦见弟子是就是说在梦里是出家人的那个样子，头发是剃度的，然后跟其他人说关于心灵法门和师父的时候，弟子非常激动就哭了，就想问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很快要出家了。
是真的吗？是吧？
你结婚了不啦？
我现在单身，我就想问弟子今生有出家的意吗？
你这做梦做到自己前世出家嘛，肯定有一个缘分的呀，要看你自己境界高不高了，舍不。
嗯。
你要是不出家，如果有缘分跟个男的好好的过日子清修也蛮好的，所以因为现在末法时期，什么样的方法修行都可以。出家嘛要求比较高一点，在家居士嘛要求比较低一点，明白了吗？
嗯。弟子们也没想再找另外一半。
不要了。嗯。
嗯。
嗯，额头还蛮高，嗯，小丫头乖一点呐，
嗯，
听得懂吗？脾气太倔啊，
是的，
吃过苦头了，感情上已经，
吃过很多苦头，
嗯，一次最大，第二次好一点，嗯，怎么办呢？你看看，像你这种人太执着了，你被人家骗了。骗财骗色也，听得懂吗？
嗯，
还出钱呢，你还捡钱呢。好啦，小丫头，自己好好的念经吧，好好修行吧，好吧。
好了，甘师傅。
嗯，再见，再见。来，我们悉尼的啦，悉尼的啦。十二号是谁啊？十二号。哎呦。厉害！
他老
师
很
好耶！啊，我想来翻译的过来。你每星期叫他一次，他有存在感。我说他就没存在感了。雷刚啊，雷刚啊，雷刚妹啊！
Oh, hi, Master Lu. I wanted to let you know that I had a dream recently, and there was a monk and a nun in the course that I just took.
他梦到一个法师跟女法师在他的课堂上出现。
啊，就他是老师。
You are still in the class.
No, I'm out of the class, but I just recently had the class, and in the dream, they were both in my class.
啊，
他在上课。
啊。You like some the teacher? You like a teacher or some the professor?
So what you doing in the class?
Oh, I was one. Of, I don't know. They were just like we were both in the class. They were just like in the class. I observed them. But then also I had another dream that you were a teacher in the class.With the monks and the nuns, and I was in the class.
把我拉进去。
然后他可以梦到另外一个 dream， 一个梦境是师父在里面教课，然后法师也在。
说明他也是跟法师一样在好好的修行，鼓励鼓励他吧。
The dream, is that you are also like a monk and nuns, you are practicing dream.
Yeah, thank you. And then I recently had a dream about my brother and I don't know, it's not a pretty story about the dream, but in the dream he was actually shot in the dream. It looked like it could be a bank representative, and then the bank representative was after me, and they wanted to shoot me in the dream. And my nephew, he was in a bright light at the front of the house.
家里亲戚很多。Nephew 有这个。
The bank representative, what happened, the bank representative initially was with another neighbor across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street. The neighbor wanted a loan, and so the bank representative didn't look very nice, he looked a bit nasty, and he had a dog, a really nasty dog. It was like a
barking
dog. And,
信息不特别多。
他梦到一个银行的代表在追他，然后这银行代表看起来蛮凶恶的，还有一个狗，态度也不是很好。
银行代表追他，他的意思是追求他还是追他
？So the bank representative is pursuing you, chasing after you.
What happened was he came with the other man that wanted the bank loan for that home because the man with that wanted the bank loan he wanted credit, not a good business.
偷钱了，跑了。
And what happened?
人家在追他。
They came at the back of the house, and I was there. And I saw this man.
You taking loan from bank or?
No, I'm not taking loan, but it's something similar like a. something similar like that.
感觉像是他的确是跟银行借钱一样，那个代表在追他。
And then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is man was still talking to the man, other man that wanted the loan, and then this dog started barking and the dog started getting scared. And yeah.
他说什么？狗对他叫，他就害怕。狗对着他叫啊！你告诉他，狗就是朋友。
So, if you dream
there's some dog, it's meaning your friends. If dog is very, very, it's meaning,
Very loud, like,
wasn't a
nice dog.
Friend is no good for you.
A dog in your dream means, represents friends. So that means some friends probably not nice to you.
Yeah, and what happened was that my, so what happened was that the same change in my, my sister-in-law, was pregnant, and, and then I asked my brother and my sister-in-law, whose idea was it like to have the pregnancy, and that looked like it could have been my brother's idea. And then what happened? My brother said, "Just finish university. That's all you want to do." And then what happened was that he then spoke to the man who was the bank representative. And then what happened? The guy wasn't very nice. He shot my brother.
The bank.
He shot my brother.
他刚就梦到他的家人有个怀孕的。 中间很复杂，然后后来结果就是那个银行代表开枪杀了他的兄弟，杀掉了。你告诉大家，凡是这个银行代表嘛，肯定是灵性呀。 So that bank representative is a spirit.
Oh, okay.
You have to continue run away, run away.
Yeah, I will.
Still wake up.
Okay.
Now.
Okay. So, yeah, I get suicide. Yeah, cause and then afterwards I just ran out the door and I ran up the stairs up. Well, I tried to get out.
可以了，知道了。明天上去吧。他逃走了。OK。Thank you, sir.
他不容易，他为了跟你们一样，不要突出，他把金头发就染成黑头发，你们看到了？他本来是金头发，你们要把黑头发去染成金头发。台长你好，我有一个问题想请你开示一下。最近我家的佛台换了一个位置，但是新换的那个位置，佛台后面是一个家里的总电源，好不好？
在当中吗？不是。
在边上，在那个花的佛台花的一个山水画后面，
是当中啊，就是比方说像这个画，山水画的当中后面还是边上后面？应该是当中。哦，不是太好。不是太好。电源属阴的。那你就你太关心菩萨后面。请帮我看一下我家里每个位置比较好一点。再往你面对的佛台再往左面移啊。面对佛台。你家里现在这个佛台你面对的佛台往左面移啊。往左面移。那边上不是有个橱吗？往左面移。明移过去一点不就好了吗？好吗？好的。家里蛮好啊。
有菩萨来过，你家里蛮好，安安静静、稳稳当当的，没什么大起大落。谢谢。一般普通的家庭比较随和，好吧。 OK， 谢谢。好，那个看看还有谁？16号是谁啊？在前面的。
师傅，想问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对着嘴巴一点。
哦，对不起，第一个是我之前
做了一个梦，然后梦里面好像有一个师兄，就我就问他，我说我现在有没有事业运和财运，然后那师兄就说看了一下，就好像看图腾一样，然后他说没有，然后我就不服，后来我就找师傅，然后我说师傅我现在有事业运财运吗，然后师傅说你可以去做翻译啊，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工作我忘了，然后说做翻译能赚50万呢，
是吧，说翻译50万那是印度尼西亚的印尼盾。蛮好啊，翻译你可以做不啦，你现在在读不啦，
我读的是那个 computer science。
嗯，可以啊，两个都可以做的呀。
是找那个翻译的那种兼职吗？
对呀、啊。
可以做，
英文不错呀你。
哦。
你属什么了？
我89年属蛇的。
嗯，很好啊，你这个人读书很用功的。
嗯，感觉最近的时候脑子不太好使，然后。
心脏不好。
哦，对对对对对，就
是
早。
不
是
脑子，心脏。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还晚睡觉的时候，心咚咚咚咚在跳，然后。
跳嘛，就不要乱想呀。
哦、
嗯。网上不要乱看。脑子不要乱想，
对不起，
想出来一个梦中情人就没有的了。听得懂吗？
嗯，
不要去想。
还有我就是失眠了好多年，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感觉脑袋这个部位，然后感觉怪怪的。我想就是因为我之前
现在还怪怪的呢。
嗯，是
不好呀。
是思维上面怪怪的，还是气场怪怪的，还是有灵性？
有灵性。
哦，
还有灵性，
是之前那个灵性还是新的？
你生出来的时候，你妈差点把你打胎，你去问她。
哦。
差点不要你。
哦，不知道。
嗯。
嗯。
所以你的身体的素质不是太好，营养价值什么都不是太好。
哦，我妈妈说她生我的时候，她好像班那个就是单位的领导欺负她，然后她就天天特别不开心，然后闷在心里，就天天特不开心。然后
叫他不让你生，可能计划生育吧。你第几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吧？
嗯、
可能是啊。
嗯、哦，这样。
你像你爸爸不啦？
我长得是长得。
像妈还像爸爸？
不，像我妈。
像你妈是吧？
都挺像的。
因为像你妈妈，如果你怀孕了，你人家单位里的领导给你妈妈施加这么大的压力，那肯定有里边有原因了呀。听得懂吗？说不定你。
是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听懂吧？你妈妈生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给她压力，欺负她，欺负她们肯定有问题了呀。那叫她不要。啊，这所以，我刚刚第一句话说什么了？差点把他打掉了。
哦，我回去问问他。
所以能啊？
回去问问他。
你不要问了，这一问就麻烦了。他回忆起来了，痛说革命家耻。
这脑子一直失眠。
啊，脑子不行的呀你。
对，那个灵性需要他要多少张小房子？
要看头疼的呀，你先自己21张、20张念就好了。
哦，
好吧，
之前
你多吃点卵磷脂啊。
哦，我在吃。
你大脑缺血呀、
啊。对啊，我就一直觉得自己脑袋。
脑袋不行啊，你的脑袋空的。
嗯。
后脑勺不行，你是大脑还可以，小脑不行。
小脑。
嗯。
就我之前是。
所以你小脑筋没有被人家骗呀、啊。
哦。
Oh. 方向性还弄得还比较掌握得好，但是小脑筋不行。
嗯、
有的人就是大脑筋不行，小脑筋特别好。
嗯、我之前是那个得抑郁症的，然后那个灵性就是
好了呀，
在我脑袋上。是我有一
得抑郁症是个男的呀。
那个是我前世欠的一个情人。
对啊。
嗯。
他跟着你很长一段时间了。
对，很久。我是一年。
老碰你。
对。
压你生。
对。
个子还蛮高的。
你走了吗？
我哪知道啊！
我之前梦见师傅说那个梦里边看图腾说走了，但是他在我身上很多很多很多年了，就是
把你弄坏掉了。
是脑子是弄坏的。
脑子弄坏，腰也弄坏。
嗯。
你现在的右腰也是被他弄坏的。
是肾吗？
对呀、啊。 就是右肾啊、腰啊、腰子啊。
那妇科呢？
妇科嘛不谈嘞。
嗯。
更被他弄坏掉了。
嗯。
而且还弄坏你的脚。
就是脚经常抽筋。嗯、
对呀、啊。
嗯。
萎缩不知道啊，抽筋是萎缩。
哦。
明白了吗？
嗯。
好了好了。
那个，我想知道我这脑子怎么恢复。
脑子每天要念小房子，而且都要念心经。
心经怎么求啊？是求
求啊，求观世音菩萨啊，保佑我啊，这个智慧长存啊，杂念去掉。
嗯，
能
说治疗我的脑子吗？
治疗就治疗吧，跟菩萨讲，请观世音菩萨治疗我脑子，然后菩萨在上面，请到急诊室来。好了、
嗯，
脑子搞不清楚的，更可怜的。我告诉你啊，头疼。
啊，对对。
就是我说从小生出来的时候。
哦。
就是爸爸妈妈如果生孩子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孩子就会从小生出来心脏不好。
对对对，心脏不好。
啊，听得懂吗？嗯。
好，
咱
试
试。好了。
你好，台长师傅，你好。我想请教一个，就是我姐姐刚刚往生了，她现在她儿子在那个庙，广州一个大佛寺里边的庙呢，跟她请了一个牌位。那现在那个庙里边说呢，可以上位了，叫她可以过去弄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是什么？
帮她买一块土地。
啊。
买个土地，就是买一块那个坟呐、
啊啊，
小小的、
啊，
然后呢，把它埋进去，
啊，
买一个骨灰盒，
嗯，
把那个牌位放进去，好吧，
好、
啊，然后把它盖好，
嗯，
把它埋进去，
啊，
那它的灵性会进去的，
啊，
然后外面竖块碑，
嗯，
就像骨灰盒一样，骨灰盒还在吗？
他现在是放在那个永久陵墓园、
啊、陵墓里面的
啊，因为
他有墓啦
啊，他现在是他没有地，但是有一个放在那个永久性的陵墓园，可以放十年的。
我啊，那还是不行的，要入土为安。
哦，
你不放进土的话就不好的。
哦，
入土为安。
那这样子的话，庙里边还他已经请了，那怎么办呢？
这个拿出来嘛，你就再找块土地啊，再找块地。
不是，他那个骨灰不是放在那个，只是在庙里边请的一个牌位而已。
我知道，没用的呀。
哦。
叫他重新落葬呀。
哦，还是要落葬。
落葬。
哦。那
这钱省不了的。
哦。
嗯。
好好。今年农历
给他烧小房子、啊、
有
49章。
有，他那天晚上那天我马上就烧了49章、
嗯、
然后头七也帮他烧的49章。
嗯，
哦，他的名字
叫什么名字啦？
何一鸣，农历2月初一。
何玉明啊？
对，
玉石的玉是吧？
对。
明是什么名？
明亮的明。
何玉明啊？
对。
哎呦，跟你长得很像。
对，
嗯，
真的很像很像，我们体检都是很像的，声音很像。
嗯、哦呦，像双胞胎一样的。
谢谢。
要命。嗯。
我姐姐很好的，真的
人很好啊。
对，很好，非常非常好。
还没上去啊？
还没上去，那我们还要烧多少？
还飘来飘去啊？
哦。
你至少给他再烧69章。
哦。
看看看能不能上去。
好，
个子不高，
高一点，
脸比你瘦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非常 对。
好了。
那我之前呢是许我姐姐，我二姐，我这个二姐帮她，她每晚上之前许的300张小房子，那我现在呢一直就是21张一21张这样子烧烧。
可以啊，可以是吧？
哦，还是要烧。
没问题的。
哦，然后是连不连在那个刚才你说60几张那里呢？
嗯，你姐姐不容易，你已经帮她已经拖出苦海了。她开始判下去的时候，她大概动过人家因果的。嗯，她到下面去过的。
哦。
现在被你们念经操作上来了。
嗯，
她到火的地狱去过的。
哦。
嗯，已经吃过苦头了。
是，真的。
所以我告诉你，在人间不能做坏事。
嗯。
下去绝对报的。
我现在还要不要往生了？我是之前他往生以后大概是他
多念小房子吧，往生没什么用的。
哦，
好吧，
好，
多给他念小房子。
好好，可以，好，谢谢，感恩师傅，感恩感恩。那这个麦也，
感恩观世菩萨，感恩师父，我的业障我自己背，我在普通话讲的话，请师父慈悲我。每天我在家里念经的时候，那个香烟一直拉住我。
那个香一直压住你啊？
围绕住我。
围绕着你是不是？香围绕着你是吧？
住啊！
你感觉开心不啦？
我心跳得很快。
心跳很快啊？
现在
你感觉有压力吧？
有压力。
嗯。
是很辛苦。
嗯。
念经不集中，每天要避开那个香烟。
嗯。
请师父慈悲。
麻烦了，你烧什么香啊？烟香啊？
嗯。
你家里佛台上还放什么神啊、仙啊有吗？
地藏王菩萨。
还有呢？
一个是观世菩萨，一个东童永乐。
对啦。
金童玉女。
金童玉女是不啦？
是。
嗯，好了，金童玉女吗？上去的不是金童玉女啊，灵性啊，是来要债的呀。
是。
他现在告诉我说，在你的梦里他也出现过呀，梦里压过你生的呀。
有。
做梦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欠情债的。上辈子的情债，明白了吗？
明白。现在小王子要几样几多？
62章。
现在我身上是不是有灵性吗？
对呀。
这是我亲人的是吗？
我不认识，反正形象比较可憎的，非常难看的，瘦瘦的。他说他把你的老公都赶走了，全弄掉了。他说你现在一个人睡。
对。
你们不相信啊？你们就不相信好了。跟你说的，不要开玩笑。你们以为我在这个世界上这么容易的？好好念经给他啦，再不跟你念经念，他要搞你的。听不懂啊？
对。
你有忧郁症知道不啦？
有。
现在他说把你搞得忧郁症了。
对呀，是的。
对呀，一到晚上就怪怪的，乱想，觉睡不好，泌尿系统不好。
他面积不集中。
嗯，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好修啊，欠人家的总是要还的。
身上有9个灵性。
有几个灵性啊？有9个灵性，他说。你多个灵性啊？
一个
，肚子也不好，肠胃也不好，哎呦，痛那么大的嘞。
每个一个男一个女跟我讲话。
对呀、啊，搞你了！哎呦，跟你说了，被鬼搞了，自己要好好修的，好好念经啊，不用功啊。我讲话你听不懂啊？
嗯。
脑子里还有杂念纷飞的。
对不起，师傅。
你现在不好啊！你现在还先可可先，还有一个男的你不错啊。嗯。有一个男的好像对你不错。嗯。自己要放下一点的。放下听得懂吗？
听得懂。现在我要许愿九个小房子。
现念全部念83章先。好吧，念完就好一点了。
嗯，
好好听话了，家里买盆花，好吧。
因为我的心脏一直跳着，一直震。
非常不好。你这样的话，其实一个人只要心脏一直快，他就是加速他的生命的完结。所以心脏跳不是件好事情。心脏跳多，你一天，比方说你是90跳的，你就一天比人家跳多少？1分钟10跳，跳快。你说说看，你的寿命不是短了吗？
要放松，
跳完了嘛就结束了呀，所以心跳不是件好事情啊，明白了吗？
每一天都跳，
不跳嘛就死了，又不能不跳，又不能跳得太快，又不能跳得太慢。 每天都去往生，跳绳啊。
就放生几天。
好了好了好了，好好念经，好好放生，好吧？起多条了，快点啊！
对不起，师傅。师傅，请帮助同修解一个梦，他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师傅去年六月份联谊会的时候，师傅曾经给他做开示，他一直在备孕，备孕三年了，但是一直没有孩子。当初师傅是说他不会有孩子的，但是师傅在领我们领着我们上完香之后，师傅说红孩儿菩萨会在六个月之后给送给他一个孩子。去年十二月份的时候，这个师兄在备孕期间因为身体的原因他没有怀孕。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他梦里呢观世音菩萨再去求玉帝，向玉帝说情，梦里玉帝不悦，不予答应。那时候可能是因为他的功德不够，后来这个同修就在平常工作和生活中一直在度人放生参加法会。最近他呢又做梦，梦到说他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说要把握住在2018年夏天的备孕机遇，请师父慈悲帮助解梦。他是81年的鸡。
我也不看，像这种我们最好自己愿意要生孩子们多求求。我已经跟你讲过了，生不出来嘛就生不出来了，不一定有的，明白了吗？硬求来的也不是个好事情，讨债鬼了。硬要求叫执着，放下了，没了嘛就没了，生不出来嘛就生不出来了。现在生出来又不是个个孩子都好的了，两个孩子，除非你想继承遗产，我再去养他干嘛？有嘛就有，自然的，没有嘛就算了，有什么好呢？好了。
啊，对不起。
我不会讲的，这种东西动他因果，我不去动。好了。
嗯，师傅还有一个法师的梦，请帮助慈悲解梦。有一位护持佛堂的女法师，前天晚上在佛堂念经时，在她很清醒的状态下，听到一位不在身边的女同修很清晰很大的声音对她说：“法空，听我的，快双手合十，观地菩萨和周仓菩萨、观平菩萨给你加持。”接着女法师看见房顶有团红光，又一道白光像闪电一样落在了女法师的头顶上。女法师感觉加持力很强大，当时她听到这个女同修的声音时，感觉女同修的能量非常的大。请问师父，法师问，这个女同她听到的女同修的声音是真的吗？是菩萨真的给她加持吗？感恩师父。
不一定的，首先看这个女同修是不是真神，说是真的很修心很好的，如果不是真的好好的修的话，那就可能是幻觉。因为在人间当中有两种，都是一种是幻觉，一种是真的。幻觉很多的，你要是执着于这种整天讲听，你到最后就听到的是幻觉，明白了吗？
明白了。
所以叫他不要去讲这些东西，好好修心。真的自己能量加持是因为你磕头磕出来的，你念经念出来的，你修行修出来的，那才是真的。任何说在菩萨面前或者在佛台面前菩萨啊怎么怎么，我告诉你，自然给你托梦给你讲给你听的，那是真的多，明白了吗？
明白师傅，感恩师傅，感恩。
来来举手吧，有谁拿话筒？
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想请师傅解一个梦。同修梦到他捡到很多百元大钞，然后这时候过来很多人来看，然后他发现钱上写着税字，但并不是钱。是钱的话也是国家作废掉的，所以他就没有要。他想问这个是不是说他念的小房子就
作废的呀？
那怎么判断他是什么时候开始作废的呢？
至少现在。
是由于
不会讲过去的，过去没有做到这个梦，说明过去的都 OK 了，都过去了。废就是废的现在，现在给他做到梦就是现在作废。
就有
可能念得不好，
他是因为分心，就是
分心呀、啊，肯定的。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傅帮忙解一下，是因为上个月的时候您帮我妈妈的莲花是她掉下来了，然后她后来就念礼佛的过程中，她有三次念经的时候看到三个情景， 第一个是他看到有几朵带根的莲花瓣，意念中喜欢白颜色的，然后就有白颜色的了。然后第二次的时候是看到茁壮成长的葵，那个向日葵。然后第三次是看到了我们家就是佛台上的红色的莲花灯往上飞，他不知道有没有就是说能证明他这个莲花也种回去了。
你讲这个话都引起我的兴趣了，我就想看看他什么号码。
4198。
嗯，厉害，
干
上去了。
感恩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菩萨。
好了，给人家了。
我分享一下，我分享一下。因为妈妈她是，我跟她说完之后，她是在一周之内念了那108遍礼佛，然后一次看见了这些情景。
看见了吧？跟你说的，刚刚掉下来，马上念经，马上忏悔，很快上去。
然后她跟我说了一下，她说她回忆有哪些地方可能是做错的。
对了，这最重要，你们记住了，回忆最重要，有哪些地方做错了，马上就要改。
因为您当时说他是有就是活的问题，就是杀生在那种，然后有口业问题，他就在想，因为他说他刚退休的时候，同事们送他礼物嘛，就是他想回馈一下人家，就请人家吃饭，去饭馆的时候他点的是素的，但是他怕人家好像有想法，就给人家菜单可能点了活杀的东西了，但是最后买单
你请人家吃的话可以不点活的嘛，那你哪怕三斤肉也好的嘛，对不对啊？
嗯，
好了。
所以，感恩师傅，感恩师傅。
嗯。已经到这里了，还过得来了？他们个个都不肯放。
感恩师傅，请师傅解一个梦。这个小师兄梦见和师傅一起去买书，然后梦见帮师傅给各种重要的朋友过节写贺卡。这虽然这是件好事，师傅加持他的。但是想知道师傅和师傅一起去买书，这是从哪方面来修行呢？
好好的学白话佛法呀。
好好学白话佛法。
买书嘛，就是学书，学书里面的东西啊，佛经啊。
嗯，佛经不是在学业上面，是不是师傅？嗯，好。另外，他还梦见就是说有人告诉他，给他量体重，说他不到98斤，其实他有120斤或者120斤左右，这是什么意思？
以后会减肥。
啊，是有点胖。
嗯。
然后还有一个梦，师傅，一个同学梦到师傅的声音说要把床整理干净，床铺的床单要向上移一下。梦中同学就把床往墙上靠，并且把床单往上拽了拽。同学醒了后发现床单确实有些下滑，请问师傅，这是师傅提醒他吗？这个梦从玄学上有什么说法吗？师傅。
很简单啊。不够用功呀，贪婪了，床就代表着懒惰呀，说梦做到床不就是人太懒惰了呀？
师父曾经当面点过他，说他
好了，他懒惰了，一个人整天卧床，站着床不肯起来，那不是懒惰、啊、
是他天天上午懒床
啊、嗯、把他捆起来了。好了好了，捆过来了。
师父晚上好，弟子给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吉祥如意。师父，我今天帮上海一个师兄问三个问题。第一个呢，师父呢就提醒了一个师兄，他是早上5点多的时候，然后呢师父声音和他说让他告诉另外一个师兄，叫这个师兄呢救他的儿子。那师父想请问一下，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师父会让这个师兄救他的儿子？他儿子有什么？
给他帮忙念小房子呀。
哦，
这个师兄一定可以念得比较好，念得比较快，先帮帮他就是了。
对，这个师兄修得很好，他儿子呢身上有个很大的灵性。
对啊，
在梦里问他要2000张小房子，我已经许愿了，但是他儿子最近修得不太精进。
好好修嘛就好了呀。好了，
好的，我一定转告他。师傅，第二个问题呢，这个上海的师兄呢，他公司呢就是单位就允许他每年只出国一次，他就已经办了签证来悉尼参加布里斯本的法会，然后他已经拿到那个护照了，他想去参加新加坡的法会。师傅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
什么不如理如法？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好吧、
如果他单位不查他这个的话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明白，师父。
阿弥陀佛。
第三个问题呢，上海这个师兄呢，他经常就是说帮我还有心里有两位师兄经常放生，我们这直接把这个余款呢就打给这个师兄，然后当天放生多少我们就给他多少。
哪里来的师兄啊？
就上海的。
啊，上海的。
对。然后他也这样子帮我放生了有一年多了，我也想，然后我也没有做过什么，就是说梦里提示或者就是说。
你可以跟菩萨讲的呀，你要是怀疑他，你就跟观世音菩萨说。
师父没有怀疑他，是另外一个师兄呢，就是告诉他，他这样子帮我们放生是不合适，不如理如法的，他就担心，想让我问一下师父，他这样子做如不如理如法。
那当然从道理上来讲，你一个人帮人家收人家钱帮人家放生，你当然不如理不如法了。你至少有好几个人公证证明放了嘛，拍镜拍照片，如果大家每一个人都帮人家这么收钱，那还了得啦。
他有放生发照片给我们。
那有什么用啦？要至少两三个人要证明的呀。
哦，
你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借人家的了，听得懂不啦？
明白。
好了，
那师傅我们现在就想就说我们直接把放生的余款呢直接转给那个余老板，这样子他这样子可以吗？我们
那更不好了。
更不好。
嗯，他直接告诉你已经放掉了。
是上海那个师兄呢向那个余老板买鱼，然后呢他帮我们放，我们在这边那边放生一次，但是钱呢我们就直接在微信里面转给那个余老板。
我不知道这余老板是好人坏人，上次最近听说有一个余老板很坏嘛，我不知道，你这种事情不要问我，问秘书处吧，他们应该比较了解，好吧？我就是知道放生是好事情，练财不是好事情。
师父，这一年多我没有做过，就说关于放生不如理如法。
我不知道，去跟他们讲，好了。
好的，师傅，请师傅帮我解这个
问题。不行，再讲了，太多了。啊。
干妈妈，大师大傅放心。
你想讲你好。
我先问你的是不是梦境哦？但是之前我梦到有个梦境，就是说我看梦到我那个篮子里面有一个小蛇。走进那篮子里面去，然后我就叫了一声，然后后来我看到有个人跟我说你不要碰，让我来，然后他用个手碰那个蛇就不见了，后来我就醒了。
一个蛇嘛就是你的麻烦呀，就有人搞你呀，结果来了一个人嘛是无名英雄呀，把你把蛇弄掉了呀。
好，谢谢。还有个就是
那把蛇弄掉的人是谁啦？没看清楚，
看那个手就轻这样碰那蛇就不见。
这手像小鱼的啦。好了。
昨天哦，昨天中午的时候，我那个胸口痛得很厉害哦，然后我就躺在床上睡了一觉，睡不着，然后我就起来去看医生，医生就跟我说。叫我去做个吹波检查，然后我就今天去做的，因为后来我到了那个
他怕你肺有问题，
像肺呀、
他怕你肺有问题，
那我一胸一直碰，后来我下午就下了七三小房子，又好了很多，
那就是有灵性了呀，
我今天
因为病只有两种，一种是身体，还有一种是灵性呀。灵性病嘛就要烧小房子，身体病嘛就看医生呀。
今天我去没有去看，我觉得太多人了，他叫我等三个小时，我就不等。
这个也要拿出来跟我讲的。
请问台长，我要念大张小房子呢？
你要念，你每天要念小房子的呀？念几张了？
我五张或者六张。
啊，那你很厉害啦！你五张六张，那就念你很多张了。
那我要许愿多少张呢？
你可以许愿29张、39张，然后每天念5张，那就可以了。
谢谢台长。
跟台长，跟台长请安。我儿子2个月前跟我说他要变性，
然后他已经吃了一年多的那个变心药，还有那个女性荷尔蒙药。
哎呦。
那么呢？
好几个人都这样。
就是、
所以在国外都是这样的，孩子妈妈没有好好教育啊。
对，
嗯。
那么呢，他停了两个月的药，那两个月呢，他就说要停止那他看专科，我也不知道他一直看什么，他都瞒着我。
对啊，他要把女性荷尔蒙打到他的体内，然后让他转换，明白吗？然后接下来要把男性的精子要慢慢的消掉，要把它灭掉。
那么他停了两个月之后，前两天他又重新再
吃了，
这次呢是很强的。那么上次呢，我台长，我写信来的时候，台长，
对啊，我跟你讲过的，就是说跟他讲动手术会有危险，
对，
结果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了。
他现在没有，但是他
又要做女人啊，
他一直都没有放弃。
现在这个荷尔蒙打进去，这个女性的这个生理现象发生变化了吧？
他那个样子变得很难看，很伴侣很可怕。
动作呢，是不是这样的啦？
我觉得他有时候是故意，但是或多或少是已经
有一点了。
是
装疯卖傻了已经，很麻烦了。
他现在这次看的专科呢，他前两天看那个，他就说那些药性是更加强的，而且是两种药，其中一种呢还是抗癌药，因为呢他吃的那个是女性荷尔蒙，
吃的太多会引起癌细胞的激活的。
对，
我都知道的，所以不能乱来的。
但是他真是，
他几岁了啦？
他36923，1月19号，就刚刚过了，就是一月份的时候。
他几几年属什么的？
95年属狗。
哎，要命！好了，麻烦了。已经有个女人进他身体了。
对，我已经梦过他，我告诉台长说，这个是因为我这个。
看见了吗？台长厉害吧？
这个女人。
我告诉你，我怎么救人的、啊，就这么救的。你们看到，你们都知道，我就这么救人的。我可以告诉你，要他把那个小房子把那个女人念掉，他就荷尔蒙就接受不了。明白了吗？
好的，我到现在为止到两个月。
他现在自己喜欢女人的样子。
对。
他就拼命的做女人的样子，听不懂啊？
对对。
因为女性荷尔蒙打进去之后，他的脑细胞和女性那种感觉他就出来了，就像人家喝醉酒一样，硬要做女人的动作，听得懂了吗？
对，他现在还说他6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喜欢做女人了。我说你一下，等我帮你。但是呢，他又说他是基督教啊什么，我求了蓝星菩萨，也请了蓝星菩萨，已经他现在已经离开了基督教，但是他还是
看见吗？
感恩蓝星菩萨。
蓝星菩萨，我告诉你们，灵的不得了。
对。
其他宗教转换都是要求蓝星菩萨的。
他已经。
你看他一求，他就离开了。
他离开，因为他觉得在那里没意思，但是。我每天在求蓝星菩萨把他带回来佛门，因为他以前也是拜佛念经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这么强硬。
因为没办法呀，因为现在身上有个灵性啊，他不愿意拜佛呀。
嗯。
那个女人呀、啊，要在他身上做女人啊。
嗯。
他而且你去看好了，他一变成女人，马上会有同性恋的人就过来了。
对，他现在。
明白了吗？
已经跟那些不善不色的那些。变来变去的同性恋啊那些在一起、
哎、
我在念姐姐咒每天但是我现在呢我现在
你说可怜不啦你说做母亲可怜不啦我早就跟你们讲了所以台长十几年就一直帮助人家过去还有很多都不能讲出来的给你们听的家庭里发生这种怪事台长都在帮人家一个个都解决了、我上次已经帮他了，我跟他孩子叫他跟孩子讲，他孩子如果动手术会有危险，他孩子已经放弃做女人了， 现在又不行了，你念经大概念得不够精进啊，你要许大愿了，五号。
啊。
五号，你胸口不是一个五字吗？哈哈哈哈哈！
我两个月的时候我许了大愿吃全素。
嗯。
啊，那个功德给儿子。
吃了不啦？
吃了。
现在吃了不啦？
一直吃了，从两个月之前，然后我在这里做了义工。
很麻烦，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儿子的那些朋友要断掉。如果断不掉的话你就比较麻烦，现在都是那些坏人啊，
对
啊，在勾引他。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断，而且他在这里出生不知道。
你主要问题你自己问题嘛，你自己知道呀，你所以你命也蛮苦的。你主要
是
因为我刚刚看你儿子的时候，我也看到你的身世了，你这个婚姻也不圆满，现在不
好，
没有了，
我知道
他一个人。
对的，对，
鼓掌。听得懂吗？
对，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了，真的一个妈妈不容易，所以现在你尽自己的心好好的念经好吧。
嗯。
动手术，动了手术就比较麻烦了。
嗯，
明白了吗？
他现在那个疗程是大概五个月，然后他就会考虑别的，但是我
告诉你，人家医生也不一定给他做，你可以找一个英文好的陪你一起去，找医生跟医生说我们家里不同意的。
因为我偷看了他一封信，就是他的那个专科医生写来的，就是他现在你就是你的工作就是要跟你家里人做工作，
看见了不啦？
他们都
变性全部要家里同意的。
不是他要
直系亲属要同意的。
嗯，
你说我不同意不可以啊，你说我们家不同意，那也要征得家里的同意。
不是他要他做我们的工作，但是
做我们工作你不可以去跟他讲的，我不同意啊，他做过了我不同意。
好的好的。
我现在儿子不缺女儿，你不能讲啊，而且我要女儿也不会这么要。
嗯。
我再养好了，不过你养不出来。
台长可以看看我
还可以养啊，可以什么？
我的功课，我跟他做的每天的练的经呢，就是大悲咒21遍，嗯，心经二。
他的女性荷尔蒙已经到了他的脊柱了，脊椎这里，所以他现在走路腰都会扭的。嗯。
对啊，他因为吃了一年多。
而且他的臀部啊，已经拱出来了。
对啊。
我看
见。他太可怜，他很可怜。
很麻烦的。他现在头经常歪的，
对啊，
讲话就这样。
是啊，他很可怕，很恐怖，他的样子。
很恐怖了，
真的。
以后还要恐怖了，做完手术之后跑到卫生间，你看见他还要恐怖呢。这个你要起来要去跟医生讲的呀，英文好的嘛就写封信，说我们不同意，你要表达自己的意愿的呀。
好的，好的。
我不同意嘛就好了，那硬要做了没办法了，随缘了。你现在除了念经还要写信。
好的好的。
两边一起，你到时候再去找你们当地，你是哪个区的，我到时候帮你找一个议员，你去跟议员讲。何时我们去找几个华人议员跟他讲，然后叫华人议员写封信，帮你做证明，写到医生里边，医生你看他敢不敢动手术。
好的好的。
妈不少个女人啊。
家里台长以前说过，开示过，就是凡是那些房子在学校旁边、学校前后，那有一因为操场是比较阴的，那我家里后面就是一个
就是你们家直接后面就是空旷的操场啊，
就是
那就不好的呀，
就是不好的家要搬家的，就是然后3年前我爸爸。就过世了，
看见了不啦？
就是2015年的时候。
你爸爸是不啦？爸爸，你的发展是不啦？
我爸爸。
不是你老公是不啦？
不是，我父亲。
啊、
我的父亲。
死掉了呀。
对。
很麻烦，这种风水不好的，
所以
这种房子卖不贵的。
嗯。
明白吧？叫阴地宅，阴宅。
就是我应该搬家。
晚上很害怕的。你想那个门一开，对面房子都没有，一片空旷， 而且你只要眼睛早上四五点钟看，那个眼睛可以看得到鬼的。现在我告诉你们，看到鬼已经不稀奇了，你们在网上去看看看灵异事件，摄像头全部拍到的，你没办法解释的。这可以现在你们在现场看啊，你们早就应该，现在这个已经是事实了，这已经不稀奇的了，听得懂了吗？
嗯。
你现在问题就是赶紧要把你儿子救回来。
对，我要写信给议员，还有他那个专科医生。对，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靠社会的力量来帮助他。
好的好的，
明白了吧？
好的。
你说心理变态，我儿子根本不是说他需求，
因为以前他
要找理由的呀。
嗯，他有过忧郁症啊。
好了，你说忧郁症是临时决定的，
嗯，
不是他真正的愿望，他心底的愿望不对的。台长心理学家，你不懂啊。
嗯，
你用这种方法来跟他讲，他是忧郁症，这是幻觉，他是一个女人，那是不正常的思维，所以我们不同意他做变性手术的。
好的。
他变性手术的钱哪来的？都是你给的？
我不会给他，他说，他像他这样，政府会资助他，因为现在通过了那个法律，可能很麻烦的。
有什么麻烦啦？你又没反对他，你跟他提供条件都可以了。第一，家里反对；第二，他有过忧郁症；第三，我们家里认为他不适合做女人。
嗯。
你告诉他，我做女人已经苦到今天了。听不懂啊？听不懂啊？
嗯。好的。
好了好了。
感恩台长。
五号，好好的动动脑筋啊，五号。
好的。
好啦。
谢谢鲁台长，你好，我想
三分钟结束，
非常快，非常快。我想请鲁台长帮我解决一个小问题。我本来是在工作十年了，已经可以说不用工作，拿十年的 home service leave entitlement， 就是拿钱了，十年的工钱。后来突然间他就跟我说啊，你没有到十年，九年。
那你算一算是不是十年了？
很肯定，我这个人做东西。
那你就去，你想怎么办？你告诉我，你想还要不要这工作？
啊，我就跟他讲，你不陪我十年，我就后来有一个人叫我去 Fair Work Commission 去投诉了。
啊。
这个5月15号，他就给我这个日期，说就跟你的做工的医院那边谈论一下，赔偿一下，因为墨镜我还没辞工，我本来是想，再回去做一天，然后做义工，我是已经许下了这个愿望。后来他说不赔我十年的，工金啊，那个薪水。后来我说我同意去跟他打一个小官司，所以想问一下有没有机会这个。
首先你想不想还在这医院做？
不说真的，来想，本来是要退休了，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找。我是许愿要。
如果你打了官司之后，一般人家都把你，就算赢了，人家把你 fire， 肯定不要你了。你做好这个思想准备。
啊，做好。
第二，大概多少钱，值不值得？去搞花这么多精力。
嗯。
这是你自己考虑的问题。第三，你这么官司打了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你有什么不好处？好好想想。
这个是principle 啦，就等于说应该是我已经做了这么，
应该你拿到的，
应该
那你必须要去拿到它。
这个我，
那你就去找Fair确定嘛，好
了。他们已经跟我安排时间了。他是本来是叫我你去，
那你做好思想准备，工作不要了就算了。
本来已经是
好吧，
留着准备了，就要退休去了。
1000块钱吧，大概
有10000多吧。
一万多是不是？你做嘛你就去做。
对
啊，如果碰到我们学佛的嘛，就算了，不要去搞了，烦不了。
这个
要整理很多资料，要经过很多 information， 你还要花很多时间去跟他们谈，跟这个谈，他要跟你和解，不能和解，最后再赔给你，说不定要1年时间呢。
我
烦都烦死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啦，就是等于说15号5月份就希望一个好消息就。已经等了，
那你就好好求求菩萨保佑了。
有跟观世音菩萨讲
了。你就说10000块钱拿来，我拿出几千块钱来放生。
我就是要去做义工。
还没有钱，还没拿回来，心已经痛了，你知道吗？我刚刚跟他说去放生，心痛了。
就
值得，应该值得给我的，因为这份工作太辛苦了，啊、还不赔，真的是，
是真的是啊，
对，
打官司，
打官司，一定赢的，
啊，那一定赢的，对，好像跑错地方了。东方台电台观音堂应该变成这里边的套子，变成法院才对的。你好好念经啦，化解冤结啦，不要到时候最后被人家弄点什么东西再弄出来。你打这个官司，到最后医院里把你其他的东西再讲出来，你要赔更多。这种事情没碰到过啊，医院里他可以找律师的，你有钱找律师不啦？
我看这不要了，还是看
心不痛了不啦、不要么就不要了，一万多块钱哪里有哪里没有，人的一生赚不完的便宜，吃不尽的亏，你哪里不赚便宜哪里不吃亏啊、你到时候花了这么多精力，他到时候再搞你，他说你啊，其他他在告你的，你医院里这种如果碰到个坏老搞你，如果碰到个好老板就算了，听得懂吗？
我懂，老板都跑掉了，现在是等于说跟他的跟他们自己谈。
你这样吧、你也不要两边倒、你就直接谈看，能打就打，能拿回来就拿回来，拿不回来你就放弃，那就不是属于你的，就不是，不要再去执着了。
OK，
你明白了吗？什么地方不能赚了？一万多块钱，慢慢赚不就好了？这个从明天开始捡汽水瓶子盖子。
谢谢谢谢。
好，谢谢大家，谢谢。
那个来了位菩萨不常来的，准提菩萨。哎呀。戴个官帽，戴个官帽，那、你们多求求吧。刚才那个孩子，同性恋那个孩子，多求求准提菩萨吧。应该孩子能够救的。大家好好磕头吧。